决定的大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5年10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传讲的信息《决定的大能》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1007，历时1小时41分钟。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有可能，只要相信。
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会儿。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你神的爱借着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耶稣来到世上是为我们罪人而死，并且照着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今晚正坐在至高者的右边，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事代求。今晚我们承认自己所有的罪过犯、罪过、过失等等，不管是什么，或说话或心思，凡不蒙我们天父喜悦的，我们现在都谦卑地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祈求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我们不是有意做的，主赦免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祈求你今晚借着你神圣的同在，使这儿的每个人都成圣。愿你伟大庄严的同在用圣灵给每一个人施洗，愿伟大的神迹异能为着神的荣耀运行。愿借着这样做，使那些男女的罪人远离神的人，愿他们都能甜美谦卑地匍匐在十字架下，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主。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死的。我奉主的名这么求，阿门。大家请坐。那今晚我们很高兴回到兰雷根高中这里。那我们这次大会和复兴会就快要结束了。那非常感谢主为我们所做的，那他所做的充充足足超过我们所求于他的。那我来以后每天晚上都答应你们要抽出一个晚上那叫祷告的队列，那只为病人祷告。那若是神的旨意，我们今晚就这么做。那早期的时候我们开始为病人祷告，那我就叫莫尔弟兄和布朗弟兄等人来，那他们过去常常的帮我，那站在这个帘子后面等时间到。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开始辨别人心，我们就出来到台上开始叫病人的号码，因为我答应了他们要为他们祷告。那我确信我们若这么做，那今晚我们必看见我们主行伟大的事。我不是个神学家，你们都知道这点。那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那我知道我全心的爱他，我知道他从死里复活，因为我是他复活的见证人，见证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今晚仍然活着，且活到永永远远。那今早我们参观了水族馆，那还有周围的地方。那我跟我的同事经理人摩尔先生等人在交谈。那既然我知道那今晚我不用进行辨别的事工，那我就让自己放松一下来开心一下。那晚餐吃了一块牛排，那举行像这样的聚会时我是不吃东西的。那你看我要，那你必须处在最佳的状态，那不要让血液跑到胃里，而是在脑袋里。那所以对于圣灵发出的每一个小的警报，你都要做好准备接受它。那因为魔鬼是个非常狡猾的家伙，为着主耶稣你必须处在最佳的状态。那今早我们在交谈，那他们说那除了放松一下对你不是很好吗？我说真是太好了。 那么遇到了一个从乔治亚州来的小弟兄，那帕默尔弟兄，那我们曾经在那里聚会过，很好的一位弟兄。那今早我们在水族馆那里遇到了他，还有其他的几位传道人，那真是感谢主。那我以为到了博物馆后又会被人赶出来，啊，我到了那里简直是义愤填膺啊！他们说，啊，有个2500万年前的人，那么那时候亚当和夏娃在那里了，完全是胡说八道。绝对是出自魔鬼的。我说我要上去那里讲一个主题，告诉他们今晚到莱恩理工高中来，我们要纠正那点说法是不对的。那真是耻辱，我们孩子不得不去参观看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那绝对是谎言，没有一点是真理。6000年前神造了最初的亚当和夏娃后，地上才有了人。没错，根本没有像那样的事儿。说什么，人是从青蛙变来的，或从猴子或别的什么东西变来的，那是谎言，没有一句是真的，那是反对神的，那是末世的魔鬼。那就像我所教导的，在摩西之前，那在该隐之前，那时神本来要借着那该隐塑造义的种子。你看到魔鬼是怎么把这种子剪除了吗？在摩西的时代，他要溺死所有希伯来的男孩，那为了断绝神所拣选将要出现的那一位。在基督的时代，魔鬼把所有2岁以内的孩子都杀尽了，想要灭掉基督。今天这也是魔鬼的诡计之一，要摧毁年轻一代的信心，就是那些胡说八道。那达尔文，不，先生，我不相信他的伦理学，每个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想代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特讲一讲这一点。那只要他是错误的，绝对是错误的，如果他是对的，那么神就错了。所以这是真理，就在这儿，这个是真理。那上次我去了那，他们把我赶出去，那因为那里有一大群的参观者。那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主题，我花了很多的功夫来预备，所以我不相信那对的事情就是对的，错的事情就是错的，这东西对这个国家是个咒诅，所以不相信有那么回事。不相信人类是从什么海绵里蹦出来的，或猫猴子或别的什么出来的，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就解决了，就是这样。那真可笑，这些虚构的故事就那么开始了，而且人们还相信。是的，先生，真理比虚构的故事更离奇，不是吗？没错。那前不久我去了瑞士，那我们学校的课本讲到了威廉泰尔射中他儿子头上的苹果的故事。你们读过这故事，我去了那里后才知道那是一个谎言，那从来没有那么回事，历史上从来没有说过那里有这种事，是个虚构的故事。那有一次在法国，莫尔弟兄和我去了一个教堂，那我们一边往上走，那导游一边给我们讲解那些的事。哦，那个教堂里有那胡格罗派信徒的话，那他们是我们的弟兄，那他们拥有圣灵，行过神迹，他们在街上遭到大屠杀，然后我们登上了一座山，到了山上，我们离那个教堂就很近了。嘘，哦，在山顶上大声说话都是必死的罪。他们就讲了关于那个教堂的故事。那几百年前，有一个人据说是个圣徒，那不是怎么参与了山下的战斗，那头被砍下来，但他决定不要死在那里，于是捡起自己的头放在胳膊下面，朝山上走了近5英里的路，然后死在那儿。那所以人们就能在那里建一座教堂。你会期望普通的文明人相信这样的胡说八道吗？哼。我大声地说话，那奇怪他们没有把我赶走。我说只是凭信心，不是吗？我现在想告诉你，我的信心太软弱了，做不到那一点，我不相信那个。郭先生，哦不，那我只相信圣经，这就行了。圣经所说的就是真理，那这一切就是那样，这是我赖以生存的东西。那我死也要靠着的，其他死要靠着他的人就靠着他上了天堂，那是我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持守着古老的故事，就真是奇妙，不是吗？那今晚我是想讲一点点，那继续讲我们的故事，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然后我们快点把有祷告卡的人带到台上，那为每个人祷告。我相信神必医治。那这里有多少人爱我，让我看看你们的手。那我要试验一下，谢谢你们。那我也爱你们，讲那全心的爱你们。我想问你们一些事儿。那我总是避免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小的想法，那就是把任何本来是人的东西或任何属于人的东西说成是神的。我避免那些的事，因为你必须得观察。那只要就是最小的一点小事， 但人们就从这种的小事里边开始，就开始偏离了，变成了一种主义。在主赐给我的这个卑微的事工中，那我尽可能竭力地保持它的清晰还有纯洁。但我在想，那这里有一个不断鼓舞信心的东西。那我记得在西安城啊和其他许多的地方，那我不仅观察着来接受祷告的人，那我也密切注视着主的天使对我所说的话。行，那当我在那里来的第一次对我说话时，我确实从未去注意，那我从未查考过圣经里所讲的神医治的事等等。那天使说，你生来就是为病人祷告的，带着一个神医治的恩赐。那巴克斯特弟兄有一次叫我注意，他说，伯纳弟兄，存着敬畏的心继续讲那个信息，做神吩咐你去做的事。那后来主告诉我，那我对他说，人不会相信我，然后他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事。那只要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迹象，而没有为别人祷告。那一直以来我都注意到圣灵是如何的。那你知道吗？有些事是我们必须做的，等到我们做了神才能够做。你知道这个吗？这个时工，那瞧，我们是枝子，它是葡萄树，但树不能结果子，是枝子结果子，对不对？那它提供能量，但做工的必须是我们。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圣灵今晚就在这里，就像你们每天晚上所看见的，他认识你们，但他说话的唯一的途径是通过我们，对不对？我们的手就是他的手，我们的眼睛就是他的眼睛。那我们注意到他赐给我们一些东西。有一天耶稣站在那儿看着庄稼，你相信他就是庄稼的主吗？那他看着庄稼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当求我去做我知道该做的事，他要等到他们求他去做，他才能够做。我永远忘不了前不久发生了一件事，那这人今晚可能也坐在这儿。那我记得我是在西安城那里，那这里有人参加过上次在西安城举行的聚会吗？那好了，你们可能记得这件事。那一天晚上，彼得保罗和巴克斯的弟兄照平常的做法下来，那下午三点钟后我有个辨别人心意念的聚会。那我跟我妻子，那还有他们在一起，他们住在那家汽车旅馆的另一个房间。那我们离城区有几英里。那天晚上我在汽车旅馆里，那可是我就是去不了教会，那我负担很大，简直动不了。那这种事发生过几百次，那我就说说这一次。那我记得，那我就是走不了。那他们回来找我敲门，那我还没有走。那比利出去啊，喝了一罐可乐，那就来敲我的门，那我还是没有走。他推着门说，爸爸。那我正在哭，那根本控制不住，我的心都碎了。我说，比利，你去告诉巴克斯的弟兄，我今晚来不了了，让他继续讲道唱歌，那我明天晚上才过去。我出了什么事爸爸？我说，按我说的去做呗。那于是他转身走了。我出了门坐在那儿，他又喝了一罐可乐。那我下了床跪在椅子边靠着椅子，我说，哦神啊，怜悯我，我能做什么呢？我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出错了吗？那我听见有人就在门外说话，听起来像是在讲德语或别的什么。我讲得很快。那我站起来心想，那个人在哪儿？那谁？那这里我没有认识的人呢，听起来似乎就在靠我这边的门边。那我站起来松了一口气，那往门那边走去。那还走到门边，就发现说话的是我自己。那我完全的交托了出去。那瞧，就像我们说的，那我有点是蹲在地板上，那有点像那样跪了一会儿不说话了，那话止住了。那我从未说过方言，那就我所知道的，那可能是我一生中说过的唯一一次方言。但那一次说的是某种的语言，那我不知道是什么语言，那我只是静静的坐着。那当那方言离开我之后，我觉得我能冲入敌军，跳过墙垣。我一生从来没有感觉那么好过。我走到门外四处看，看到别人开车正要离开，我大声的喊了，我说等一等。那他走回到门边说，爸爸，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哭呢？我说一会儿我就好了。我快快的洗了把脸上了车，那下去了。那一路上，那他什么也没有说。那我们进了会场，巴克斯的弟兄正站在井边唱从那荣耀中下来。那我们走进会场， 啊，我讲了一会儿道，那正好开始讲，那我听到后面有人做见证，那不知道在说什么，有人就把见证讲给我听，那说是有个住在双子城附近的妇人得了肺结核，那在床上躺了许多年，那刚才大出血了，那四个月前医生告诉他，如果再一次大出血他就完了，那所以救护车不愿冒险带他来，一些圣徒就把他的车后座改了，那给他弄出一个位置让他能躺在后面，然后就把他带来，他读过我的书，在来这儿的路上，那天渐渐晚了，那他一路过来，那汽车很颠簸，那涌出了一大滩的血，那他就不停的那样流血，那生命越来越垂危了，可是他不想死在车上，那所以他们就停了车把他抬出来平放在草地上，所有的圣徒围着他像那样站着祷告，那突然间血止住了，他跳起来跑到路上跑来跑去，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完全正常了，于是他在后面那里做见证，那我查了一下，就在那妇人快死的那一刻，正是神借着我说方言的同一个时刻，是圣灵在为那个快死的妇人代求。哦，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是圣灵，那记得昨晚讲的那只附属的故事吗？为病人祷告有何等的功效啊，那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那许多次他借着异象而来要为病人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若不给人们一个机会上来接受祷告，那这就会拦阻了很多的事情，那所以我要尝试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花几个晚上的聚会来实现这一目标。那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们，要祷告，那这里我们要读一点神的道，那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话不会落空，我的会落空，你的也会落空，但是我们可以定下一些的预约和承诺，也希望能够持守的，但有时候我们持守不了，但神除非能应验的，否则他永远不会做出应许，他总是应验他的道。那现在我们来读民数记第13章从第30节读起，那加洛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愿主现在加添祝福在他的道上。那昨天晚上，那前两个晚上我们花了一小段的时间教导了出埃及记，神呼召他的民出来，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时代这是非常必要的。那我记得几年前我在我的教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教导出埃及记，那有一次用了两年的时间讲约伯记，那我记得我讲约伯坐在炉灰里边就讲了四个礼拜，每个礼拜天都是讲约伯坐在炉灰里，那故事真是太美了，是神在磨练他的圣徒，我们也会处在那种的境地，痛苦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一直在为一个高潮做铺垫，那有一位可爱的姐妹，那愿神祝福她的心，他不想伤害我的感情，他说伯朗弟兄，你讲的每分钟我都喜欢，不过你什么时候要让约伯从炉灰里边出来了那神把约伯带了出来，完全得胜了。那我喜爱那些古老的金块，你们呢？那我告诉你，有一年我们的确在出埃及记里找到了矿床，那把所有的珠宝都挖了出来让他们发光，我们发现出埃及记里的珠宝就是从那块房角石上凿下来了一小块，都是指向主耶稣的。哦，神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我们的一切救赎，一切救恩，一切的喜乐平安，一切的医治，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边，就在那里，我们全都一起从他得福。那注意，首先那我们想到的是，那从出埃及记那拿出主题来，我们发现有三种主要的能力，那第一个那就是撒旦的能力，那第二个是信心的能力，那第三个是神的能力。那我们发现撒旦总是先展示他的能力，那注意那些最先搅动起来的小事，那你知道蘑菇一夜生长第二天就死了，那一棵橡树要长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一旦长起来它的根就扎得很深，所以那魔鬼一般先是从一小点的火苗开始，那所以要留意的，他试图切断神的行动，那每一次他都会那么做的。 他仍然是同一个魔鬼，以往所使用的伎俩在今天还是在使用。那么只要读一下旧约，就会知道魔鬼的手法他是怎么做的。那么发现他的能力，那他有能力，那能力就是死亡。那除了这个他就没有能力了，他的能力就到死亡为止了。那然而越过死亡，信心却看到了复活的神。当魔鬼死亡的能力结束，他就完了，那魔鬼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在死亡之后，信心看到了复活，一位复活的神，那就是相信信心的能力。他站在了乌云的后面，甚至无法用肉眼去看，但信心就站在你的边上，把你指向那位复活的神，一切智慧的神，他为我们定下了道路。他站在每个试炼的背后。哦，我爱这一点。你呢？要知道，那彼得说，各样的试炼对我们来说比金子更显宝贵，因为这是磨练。每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先受试炼、管教和鞭打。那如果你重生后有些心痛，那一点试验就让你烦躁，然后你就跑回到世界里去，这就显明你一开始就不是神的孩子，你成了个私生子，不是神的儿子了。那一个人若曾经把他的心锚在哥哥他的中心，哦，地狱里的所有魔鬼也不能使他动摇，他已经在那里了。那注意，那不受管教的就是私子，他声称神是他的父，其实不是。随着各种的异教之风摇摆，不坚固，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心怀二意，很多时候是一口两舌，不知道你的立场或你在说什么。但由神的灵重生的人完全知道自己站在哪儿。没错，没有什么能够搅扰他，因为他里面有东西见证了在乌云之外的那一位，凭着信心他看到了基督。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来了，那个信心是法老大卫的困惑。那法老在城堡里把约瑟养大，给他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使他成了一个健康强壮的人，活到了120岁。魔鬼把神的孩子养大来做神的工作，那个时候神把魔鬼的眼睛蒙了起来，因为他是神。那后来我们发现以色列民逃出了陷阱，那这点我们昨晚没有讲完。那今晚我们要讲决定的能力。那昨晚是讲神的能力，他们被领进了陷阱里边，根本无法逃脱出去。那一片的黑暗，前面是红海，两边是高山，又法老的军队来追赶。那几十万全副武装的军兵正浩浩荡荡的追赶过来，看上去神好像把他们领进了陷阱。你知道，我们发现有时候神把我们领进一件很大的事情当中，然后解救我们，是要显明他的大能和他的荣耀。那当摩西呼求神，神说只管站住，就必看见神施行拯救。哦，这岂不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吗？只管站住。那后来我们发现神叫摩西手里拿杖，举起手向前走，那火柱就引领他们，伟大的耶和华的荣光就以光环或火柱的样式在他们前面行，又转到他们的后面。那当埃及人赶来后，就成了一片的黑暗，然而给以色列人却是光明。这正是神的救恩计划，当一个人的心对神的计划关闭时，他就处在了黑暗中。你知道这一点吗？神有一条道路是超过人所能知道的，一个人若拒绝光明，除了黑暗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也是这样，我的罪人朋友，今晚你若拒绝爱，你就得受到审判，没有其他路可逃。神首先给你爱，把爱赐给你，但如果你弃绝了，除了审判就没有留下别的了。所以今晚要接受他，神的爱。那如果你注意，就会发现 法老的全军都看到了超自然的事，然而却不相信这个，他们关闭了自己的怜悯之心，拒绝了这个，他们甚至开始屠杀那些神所眷顾的百姓。这完美的预表了将来有一天同样的事儿要发生在美国。没错，魔鬼的计划几年来试图给信徒贴上各样的标签，称他们是疯子、圣果轮的各种各样的恶名，把所有的光都向他们关闭了。但是感谢归于神，那伟大的火柱却一直带领着他的教会前进。任凭他们吧，耶稣说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岂不都要掉在坑里边吗？这同样的光为以色列人开路，使其行在其中，却弄瞎了法老的眼目。这同样的水审判并淹死了全世界的人，却拯救了传义道的挪亚。这圣灵神医治的大能，你嘲笑的取笑他，某一天他要使教会被提，却留下你在地上遭刑罚。阿们。想一想，你若弃绝怜悯，将是何等可怕的日子。耶稣说他们会说请分点油给我们，他们说自己去买吧，他们去的时候想拼命的祷告，新郎来了，他们哭泣哀嚎咬牙切齿，绝不要在那群人当中。来吧，一起走，行走在光中，正如主在光中一样，你们要彼此交通。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去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到那时，为了公会信徒就能与进信会的信徒真正握手了。那你知道，我爱这古老的信仰。你呢？这信仰是你爱每一个人。那你知道那会产生什么？那会使穿工装的、拥抱穿礼服的，称他为弟兄。肯定会的。阿们。这会使穿丝绸的坐在穿印花棉布的身边，并彼此的拥抱说姐妹，他肯定会把中间的隔墙都拆毁掉，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样的。阿们。然后我们就得彼此交通，圣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要行走并活在王的面前，在主耶稣那神的荣光里，在那里亚伦的杖也发了芽。阿们。把亚伦的杖放在那儿，那本来是一根死的老的杏木，但当他放在了耶和华的荣光里，不管他原来是什么都有恢复了原样。当一个罪人走进圣灵的荣光里时，就是这样，幔子在他后面垂下，他成了神的儿子，并再次焕发出了本来就应该成为的样式。阿们。那记住，那杖一夜就发芽开花结了杏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忍耐、良善、恩慈、节制，这就是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所需要的东西，完全进入耶和华的荣光里，那里有神圣的光悬挂在施恩座上，那是我们要住的地方，那里有玛拿，一罐玛拿就放在约柜边，那是居住的地方，幔子在你背后垂下来，外院是那些称义的人住的，那里有日光，有时候我们有那日光，就是天空中各样的光，那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光，有时候是暗的，有时候是亮的，有斑点的，不确定。然而他们进到第二层幔子，那在这个地方马丁路德传讲称义，卫斯理传讲成圣，第二层幔子里祭坛洁净了那些的器皿，三个房间的房子。那首先你进入的是厨房，那你只住在一个三间房的房子里边，那你说我的房子有十个房间，只要你只是多出了几间房而已，然后你只是住在一个有三间房的房子里，你能住的就是这些，厨房、客厅还有卧室，你在厨房里吃饭，在客厅交通，在卧室休息。阿们。这是教会所经历的，他经历了马丁路德的一人因信得生，那卫斯理是交通成圣洗净，现在我们进入了圣灵的起安息，我必使你们的魂得安息。 人进入到里层的幔子后，第二层的幔子他就与世界隔开了，幔子在他后面垂下，我们自己若能消失在耶稣基督里，你就不在乎自己是哪个宗派的，那些东西也不会搅扰你，你消失在基督里了，你不在乎周围有多少嚎叫的暴徒，你消失在基督里了。阿们。那那里有耶和华的荣光，有那光，那光环，那个小火球，它从祭坛的后面过来，降下来，停在有雪的神座上，那光照亮了那房间，那院子里的光是天空的光，那第一层幔子里的光是一排的烛光，他们会冒烟，有时候会熄灭，一个人也是这样，他从这个复兴会到那个复兴会，如果他只是活在教会里偶尔火热一下，那在复兴会上他变得极其的火热，但几个星期后若某处没有了复兴会，他就变冷了，冒烟了。行啊，我的教会没有这种东西，我的教会弟兄走进里层的幔子里，神是那儿的光，那里永远都有光，耶和华的荣光点亮了那里，年复一年永不熄灭，马拿爱永远不会变质，它永远是一样的，里面绝不会长蛆，但你每天从外面拾取的马拿就会长蛆。那些必须留下的人，然后说这些，只要一次进入与基督同在，拉上帘子住在里面，直到他来接你。阿们。摩西举着杖往前走，我们发现红海开了，因为一阵大风随着那火，神的光而来，当人行走在光里，风就随着。那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于是门徒等候，直到一阵大风从天降下，他们行走在光里，直到风开始刮起来。阿们。你们在基督以外的人，今晚就走进这光里，大风还会刮回来，像五旬节那天一样，继续行走在光里，它就会使你与那阻碍你从这边走到那边的东西分开。注意，以色列人走过红海，不是走在泥泞里，而是走在干地上，轻装前进。今天的教会的麻烦就是你装的东西太多了，不能够轻装前进，你把太多的东西放在身上了，太多的东西缠着你。保罗说他放下各样的重担，叫我们可以轻装前进，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的创始成终者就是基督，行走在光里，脚步轻盈。你曾边走边唱的走在街上吗？我道路每天充满爱，因我与天上的鸽子同行，我一路要歌唱，我一路要欢笑，我道路每天充满爱。你曾经那么走过路吗？脚步轻盈。哦，我记得我得救的那天晚上，去到一间又小又破的棚子里边，我一生中从未祷告过，我给耶稣写了一封信，钉在外面树林子里边一棵树上，那这样他就会找到。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想他什么时候会路过那棵树，让我在那封信里边告诉他我是个多么肮脏的家伙，多么的下贱，多么不配。我想如果他是个人，他就会像人一样讲话，我不知道怎么样的讲话，我就跪在潮湿棚子里的一个破草袋上，那我开始合上指头，我说耶稣先生，请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想跟你讲话。但他来了，这才是重要的。我想要是我们今天的祷告不再追求什么押韵，不再哗众取宠，而是从我们内心的心灵的深处像老师的罪人悔改那样的祷告，那神必垂听我们。阿们。有太多法利赛人的做错了，那天我对你们说过法利赛人是演员的意思，太多的法利赛人了，不要再做错了，我不喜欢那种东西，做错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做原本的你，总之神知道你原来是什么样子，你只能在人面前演戏，但神知道你原本的样子。要注意，他们脚步轻盈。那我记得当主赦免我，我感觉好像100万磅的重担从我背上卸掉了，走进房子的时候我甚至脚都不沾地了，我不知道什么叫叫喊， 要希望现在能再有一次那样的经历，我要补回那一次的经历。我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我进了家，抓起我的胳膊，妈妈说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我抓起圣经却无法读，我太兴奋了，太高兴了。母亲说你到底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我溜出了门走下去了。那在我们家门后面有一条大的铁路，我沿着铁轨跑下去，跳到空中，用尽一切的气力来释放我的情感。哦，太好了，何等的一个时刻。这是给今晚每个男女的，如果他们还从未经历过他，从未经历基督赦罪的自由和脚步轻易的行走。哈利路亚，不要怕，哈利路亚。那你知道那是赞美神的意思，他配得你所能给他的一切赞美。那注意脚步轻盈的行走。以色列人后面来了伪装者，那些埃及人跟了过来，全副武装。那我们知道那他们的车轮断了，全都给淹死了。你知道神干了什么吗？他让那些的马受惊了，那些的马知道他们错了，他们正驮着一帮的罪人通过那条路。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像马那样的感觉呢？马都知道他们错了。有一次一头老驴子驮着一个堕落的先知，驴子惧怕天使，他能看见天使而巴兰。那些的马知道错了，圣经也说若圣经说的那就对了。圣经说他是法老的马，受了惊吓。埃及人走得太远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马知道了比埃及人还多。以色列人跟随光，跟随神，带着他们走向完全胜利的同一条路，却杀了埃及的追兵，把他们都淹死了。我相信以色列人是在圣灵里经过红海的。那你知道呢，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没有够多的进到圣灵里，我们有太多的自己了。后巴不得你能够长久的脱离你自己。你说你知道啊，我们教会是我们有固定的常规，谁在乎你的常规呢？不管怎么样，希望你能长久的脱离的常规的得救。阿们，要得救，脱离的常规。我们不在乎什么常规，进到圣灵里你就能够看到事情的成就。有一次一位老先知坐立不安，因为有人来找他，来的不是时候，他有点激起了义愤。那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圣灵临到了之前，他得先唱一些属灵的好歌，然后他进到圣灵里，看到了一些事儿，他看到了一些异象。那我告诉你弟兄，他教会进到圣灵里，没错，脱离他的自己，脱离你所处的那个常规，生命看起来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了。阿们，把那些重担放在一边。你必须知道妇女援助会下星期要举办晚餐会，和你必须做的事，把那些的事都放到一边去，把时间用到老实的感人的事上，倾注到主耶稣基督身上，直到圣灵浇灌在你的魂里，你会忘却了自己。你一旦脱离了自己，或许就能与耶稣同在了。阿们。你不可能又与你又与耶稣同在，你知道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如果我能摆脱威廉·布拉哈的话，耶稣在我里面就会有美好的时光了。但你必须摆脱自己，然后你就开始，只要他们开始脚步轻盈的前进了，感觉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他们跟随那火柱，神在他们前面行，神从红海切开一条路，水立起城墙。他们走到了彼岸，又踏在了地上，脚踏在了地上。圣灵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四处看着，才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很兴奋，他们太兴奋了，以至于摩西举起手开始在灵里唱歌。他姐姐女先知米利安，她是那群人中的名人。阿们。太兴奋地抓起手鼓，又击鼓又跳舞，以色列女子也跟着的在岸边上上下下的击鼓跳舞。哈利路亚。如果那还不是老师的五旬节营地的聚会，我一生就没有见过一次了。弟兄，如果这个是春雨，那个必定就是秋雨了。 哈利路亚，那什么是同样的圣灵，同样的火柱，同样的救赎主，行走在光里，向前进，何等的时刻。那他们过了红海后，那没有食物吃，没有一点食物吃，他们只带了一点做好的饼顶在头上，孩子们哭着要饼吃，所以就都吃光了。神应许要预备他们所需的东西。那天晚上他们都上了床，可是没有饼吃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用忧虑什么，因为当时教会正在圣灵里边，他们一直在前进，他们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他们看见了遵行神诫命的结果，他们看见了魔鬼的能力完了，他们看见了信心的能力把他们带回到胜利中。你今晚能那么做吗？你说班纳弟兄一直说我得了肺结核，我得了这病那病，凭信心仰望神的应许，像以色列人那么做，跟随着应许，他们杀了逾越节的羊羔，他凭信心守了祭物，啊不，他们守了逾越节，他们凭信心出来了，继续迈进，因为神这么说了，神应许今晚医治你，凭信心我要得到医治，神这么说了，我要在各方面跟随他所说的，我要一路跟随他。后来我们发现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时往地上一看，神已经预备了。阿们，你曾走到那样的地步吗？什么也没有了。你们有多少人曾走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要往哪条路走，然而神必预备，这是神的行事方式，乔是同一位神，就是在那儿在喊叫了一整天，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看了伟大的复兴之后，他们一夜安息了，摩西的确有了复兴，神祝福了他，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跟随着，何等的一次复兴啊！我们在芝加哥也应该有那样的复兴。阿们，你们能得到的，神比你们更愿意你们得到他。阿们，你只要跟随他的规则向前进，进入耶和华的荣光中，跟随着火柱，跟随圣灵，不要去注意教会说什么，或这个人说什么，那个人说什么，只要跟随基督。这光是在基督里，生命是在基督里。好的，那注意，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床，整个的地上都是小薄饼，神从天上降下了玛拿，那是个很美的预表，预表基督从天而降，在地上受死，死在了地上，叫他可以救那些要灭亡的人。他本是属天的，却成为了属地的，叫他可以是属地的成为属天的。你想过这点没有？基督成为我，叫我可以成为他。哦，太好了，要是一个不信者看到这一点，他的心也会颤抖的。基督成为罪，成为赎罪的祭，他本不知何为罪，却成为罪，是要借着他生命的公义使我一个罪人可以得赎，并以他的样式站在他旁边。弟兄，这就是了，这就是神的爱。那注意，玛拿是基督的预表，他躺在地上降下来而消亡了，叫他可以维持那些在行进当中的百姓的生命。那他们都是客旅，是的，他们都是客旅，他们出了埃及前往应许之地，但这时他们既不在埃及也不在应许之地，所以他们是客旅。今晚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是客旅，我们出了埃及就前往荣耀的路上，所以我们既不在埃及也不在荣耀里，但我们是客旅，神与我们同在，预备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在行进时，神差派了基督来维持教会的生命，这是圣灵的预表。来注意，摩西造了一个大金罐，他出去收集了几大罐的玛拿，把它放在至圣所里，给后来的各个世代作为纪念，那任何从事祭司职任的人都可以来尝一口起初落下了原本的玛拿，这是一个纪念物。那后来各个世代在前往应许之地的人到达之前，那一大罐满满的玛拿从来没有减少过，他们取出一把来，第二天早上那一把又在那儿了，从来不减少，一直都保持在那里，所以每个成为神祭司的人在行进的路上都可以尝一口那玛拿。那这预表圣灵，摩西出埃及进入旷野， 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就预表教会从世界里出来，自去与世界分别，走上旷野的旅途，前往千禧年的路上。太完美了，必须是那样。那从肉身上来说，神引导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旷野松散了，神在肉身方面引导他们。今天神是在属灵的方面引导我们，引导以色列人的那同样的火柱，现在就在引导我们。是同一位神，同样的火柱带领我们前进，神超自然的光在前进，从属灵上引导着教会。现在注意，那个饼是个预表，那五旬节是一次分开，那任何神学家都知道那是教会的开幕式。那时圣灵从天降下，就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子，他们冲到了街上，说方言，还有各种的语言，那举止行为就像喝醉了的人。那许多人说啊，这些人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但彼得从他们中间站起来说啊，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而这就是那个了。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就要一直持守着这个，直到那个来到，我对这个也能满足。我相信这个就是那个。那当时人们看到这个，看到那些人都勇敢，听到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读的人，彼得在讲道，那圣经说他是无学问的小民，但人们看到这大能的勇士在圣灵高下传讲福音。他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件事临到了我们，我们正在吃着玛拿，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神在那说了什么？就是他对摩西所说的同样的话，换句话说，就是这从五旬节开始降下的圣灵玛拿是维持教会生命的，教会要单靠这个圣灵而活，直到我们进入千禧年的那日。哈利路亚。那是什么？是同样的圣灵。那注意，这个玛拿是个旧约里每个做祭司的人吃的，在新约里每个成为基督徒重生的人都是神的祭司。我们是祭司和王，祭司是献祭的，我们用口赞美主的名，这就是献给神的祭物。你说我没有感觉要这么做，那也要做，这是献祭。哈利路亚。你说我感到太累了，魔鬼会一直对你这么说，直到把你带进地狱。没错，你要献的是灵祭，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赞美主的名，做神的祭司和王。圣经说我们是，他说我们做神的祭司和王，吃什么？独自活着。以色列人并没有出去漏些野燕麦啊，磨碎了做成玉米饼。这正是今晚教会的问题所在，有太多的野燕麦了，那是你的食谱，你需要有一个老式的圣经食谱，那才是你要的。牧师会告诉你圣经的真理，来介绍我们有很多。那注意，那这种野燕麦的食谱，你知道有一次一帮传道人在一所神学院里，那有位先知去探访他们，那你知道他们出去那弄了一些的豌豆准备熬粥，要放在一个大锅里边煮粥。那其中有个传道人出去了，那你知道他去干了什么？他去摘了一兜的野瓜回来，放在锅里以为是豌豆。哦，一个分不清野瓜和豌豆的人真是很糟糕了。那我告诉你，今晚有些服侍神的人所知道的比那人也强不了多少。没错，他们分不清圣灵的大能和狂热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哈利路亚，有真实真正的圣灵存在。我要承认有很多狂热的东西，但这正说明我们也有一个真实的圣灵。一美元的假钞只能使一美元的真钞显得更真。阿们。但那里刚好有个拥有双倍灵的人，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出去弄了一把的面撒在了锅里，他从未毁掉那锅，他从未倒掉锅里的那些的粥， 他只是拿了一把面撒在锅里，他说吃吧，生命在锅里。那面代表什么？面从素祭来的，是一种祭物，是从素祭来的，指的是基督。他们用磨石磨面粉，他把每一粒的麦粒都磨了一样的细，这表明整袋的面粉都磨了一样，表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那个时代的基督能从一锅有毒的粥里边带来生命，今天也是一样，把基督放到一堆有毒的教义里也能带来生命。神的医治、复活、大能、圣灵和起初是一样的。阿们。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把基督放到教会里，远离我们看到的那一大帮长鼻子神学化了的博士。哈利路亚。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我疯了，但随我去，我感觉很好。若是疯了就随我疯了吧，主要让我自己消失在你里面得到，我这样比那样还更快乐。好的，那注意那面粉带来的差别。他说现在不要倒掉，那只要把同样的材料放进去就会给你生命。这正是基督所做的。若你认识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死亡就会变为生命。对这里的那些癌症得医治的人来说，死亡变成了生命。对上个星期得医治的那两个女的瞎子来说，黑暗变成了光明。每次都是死亡变成生命，每次你相信并让基督进入你里面，你就会发现基督进入的时候死亡就变成了生命。阿们。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神就会赏赐。哈利路亚。死亡变成生命是因为基督进来了。你们在月池里的人是怎么想的呢？弟兄们，你们信吗？阿们。这是真理，死亡变成了生命，因为基督来了。那祭司们进去尝了一些的玛拿，那你知道大卫一定也尝过一点，你曾尝过这属灵的玛拿吗？那我见过人们吃过太多了，甚至吃甜嘴唇，我也尝过，那真是过了一次美食大餐的纪念。阿们。这属灵上来说的。哦，太好，使你饱餐一顿，你现在非常软弱时若吃一顿大餐那感觉有多好。那你知道一个人去找医生，说医生我病了，我很虚弱，到底怎么了？哦，不知道，医生问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哦，是的，没问题。那么你上一顿是什么时候吃的？那我前天吃了半块饼干。弟兄，你只是饿了，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贫血症，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属灵的食物吃。如果他们有圣经，弟兄就会把基督的血输进信徒的血管里，新生命，生命来自血。阿们。教会处在贫血的状况，因为同情脸色苍白，呵呵，我们需要输血重新开始。阿们。那注意大卫讲到了这一点，他吃了很多，他说我的福杯都满意了。哦，我喜欢福杯满意，你们呢？有很多人等着要去得到他呢。行，但他说你知道大卫是个放羊的，他通常随身带着一个这样的口袋，里面装着一些的蜂蜜，当哪只羊病了，那他们就抹一点的蜜在石头上，因为他们要的并不是想让羊来舔蜜，但羊喜欢甜的东西，他们要的是让羊舔石头上的石灰，因为石灰里含有医治的成分。于是他们把蜜倒在石头上，让病的羊舔了蜜，他们舔了蜜，那瞧，就吃到了石灰。这总是能够治好生病的羊。哦，弟兄，今晚我们这里有满满一袋子的蜜。阿们。我们要把它放在基督耶稣上，不是放在宗派上，我们要放在基督耶稣上，本来就该放在那儿。那你们生病的羊现在快来舔吧，看看能不能得痊愈，这味道就像石头上的蜂蜜。阿们。你们敞开心在神面前欢喜，你们偶尔就会舔到一些石灰，一块什么样的石头？永古的磐石。哈利路亚。哦，我多么的爱这个。你说永古的磐石，是的先生。不然弟兄，我能像其他人一样行走吗？能的先生，行走在光里边，他会背你过去的。但你知道神在圣经里边说他要把他们背在大鹰的翅膀上带走，圣经这么说的。所以以色列人一定是坐在大鹰的翅膀上越过去了，难怪他们没有走在泥泞里。 你曾爬到那大鹰的翅膀上并行走过吗？那前不久我到了山上，那你知道我曾经是个牛仔，那我过去常常骑着马上山，那下星期我要去同样的山路，那上了山，那更多的不是为了打猎，而是为了观看大自然。我爱神，在大自然中能看到的，那你可以在每颗的星星、每次的落日、每片的嫩芽、每一阵的风里边看到的，只要你四周一看，什么地方都能看见神。那我一个双筒的望远镜，那春天我们上了克拉尔山峰，那里离丹佛约50或75英里或更多，我猜想着将近100英里，那一直走到托尔关，那在博绍德关和托尔关之间是基督河谷，那赫弗德肿瘤协会所在地。那我上去带着几头牛下来，那给牛喂一些的盐花，那我停下来把马拴好，那走过那里坐下来，那我想神啊，你看那边呢。那我曾经做过一首小诗，那刚开始的，那我经常做一些的事，那我上到那里，我说我孤独哦，如此孤独，渴望了遥远的西北，那里日影西沉，落入极深的山峦，我看到潜伏的郊狼在紫色的薄雾中游荡，我听见豹子的嚎叫回荡在长角牛吃草的地方，但在峡谷的高处，我能听见山狮的哀鸣回响在遥远的水晶山，在亚利桑那的边界线上。哦，在那个紫艾草围绕着的夜晚，那看见在那种警戒里跳动着的篝火，听见老郊狼的嚎叫，我走到上面去给牛喂了羊花，放了几根的木头，那然后到下面把我的驼马捆好，捆紧了就上了山顶。那在山顶上我抬头一看，看到了一个景象，我纳闷，神呐，你领我来这只是要敬拜你们。我的手向上举起，跺着脚，要是有人看见我那样，准会以为山上有个疯子。那我在灵里边欢喜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你喜欢这样吗？与神独处。我从安袋里边拿出了双筒的望远镜向上观看，我听到了一声尖叫，我抬头一看，看见有一只老母鹰和了一窝的小鹰正闹着别扭，它飞到了高高的岩石上朝窝去建在那里。那我的望远镜是750型的，那看了鹰看得很清楚，能测定位置。那母鹰正试图让那些的小鹰离开巢，哦，真的小鹰们乱作一团，有时候这也是神行事的方式，要让他的鹰离开巢。他以为是神对他们发脾气，他会把你推到这里，把你推到那里，他让一切的试炼临到你，他是想来帮助你。那老母鹰用翅膀扇了扇他们，把他们聚到一起，然后直接背他们在翅膀上，然后他飞走了。他向下飞过了山峦，停在了那边的青草地上，他张开翅膀，小鹰们就咬住他的翅膀，他们飞到了那儿，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草地，于是他们在那里啾啾地叫着，跑啊跳啊，彼此跳过对方。你见过那些的小家伙，那些白色的小鹰，那彼此跳过对方吗？他们啄着草，好像在过着快乐的喜年。我现在知道，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在举行老师的圣灵聚会。那我说，是的，我也是那样的，他们不在乎。那里只老母鹰飞了起来，飞回到远处山口后面的一块巨大削尖的岩石上，我看见他把羽毛收了起来，站好位置，向那样观看着。那些小鹰们啾啾地叫着，互相地啄着，我想这样子真像在进行一场老式的圣灵聚会。那他们跳着这里，啄啄这里，脚脚踩在柔软的草地上，他们以前从没有到过草地，那一直都待在那令人作呕的巢窝里边。那如果你曾到过鹰巢的附近，我的巢窝真是可怕，巢窝里面很臭，都是有刺儿的枝子等等。我想我原来就是那样的，我曾在污秽可憎的世界里，有一天耶稣把我背出来，把我的脚放在一个覆盖着青草从荣耀中来的充满荣耀的地毯上。哈利路亚，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或大主教或什么大人物站在旁边，那我都会让自己过得很愉快自由。我想是什么使他们那么自由？那你知道每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转过头来，我看着双筒望远镜看，那他们离我并不远，望远镜把他们拉近了，那他们转过小脑袋看着旁边，我想他们在看什么，然后他们就散开了，啾啾啾啾地叫着。那我想你知道，要是郊狼冲进这只小鹰里，那岂不麻烦呢？他们不会飞，他们的翅膀太嫩了。我想是的神呢，我想要飞，有时候拼命的拍打翅膀就是飞不起来，将来有一天我的翅膀会长成的。没错，教会将长出翅膀。那后来我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小鹰的头都转到一边，那些黑色的小眼珠抬头那样看，他们是在看高高坐在远处的鹰妈妈，她正在监视着郊狼，观察会发生什么事儿。哦，伙计，我的心都融化了。我想是的，我们的母亲也生了我们，把我们从世界的老巢里带出来，神登上荣耀的城堡，高高的坐在远处的王位上，他的眼目看顾麻雀，我知道他也看顾我，我才不在乎世人说什么呢，不会有任何的伤害的，神正守望着他的产业。 Amen。 阿们。那突然间刮起了北风，暴风雨来了，零星的闪电也随之而来。这是六月上旬，那老鹰抬起头来，那暴风雨快来了，它尖叫一声，俯冲到地面，像那样展开翅膀，又尖叫了一声。它尖叫后，每一只的小鹰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每一只都跑到了母鹰的翅膀上，他们知道母鹰的翅膀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都曾被背在那翅膀上。但圣灵在背后临到时，每一个人也一定会清楚地知道圣灵意味着什么，因为他曾在圣灵里。小鹰用小脚抓牢了母鹰的翅膀，用他的小嘴紧紧地咬住一根坚固的羽毛，老母鹰翅膀抖动几下就迎着风起飞了，面朝着那岩石洞飞去。那风刮下来也许时速有50英里，他迎着风直直地飞进了岩石里，安全了。我说，亲爱的神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将有伟大的禧年，耶稣会来，我们要抓住那十字架的翅膀，飞向安全的远方，飞进了岩洞里，永远得到安全的保护。哈利路亚，他要用大鹰的翅膀把你带走。今晚他就在看护你，欢喜快乐吧，他想要你这样，要快乐，不要拉了个长脸，要快乐，在灵里喜乐。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跟随圣灵而不跟随血气的人就不被定罪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放下一切重担和容易缠累他们罪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他们飞走了。好的，现在快点，我们得快点把信息讲完，那已经晚了。那注意，那明早我们必须得早起，有传道人的早餐会，想一想吧。那后来他们继续上路了，接着你知道他们开始对神和摩西发怨言，把所有都忘了。这岂不是人的通病吗？岂不是教会所行的吗？忘记了起初的荣耀，就开始抱怨，神必须给他们学一点功课。有蛇进到他们中间，开始咬他们，他们许多人被咬了，死了不少。摩西为他们代求，神就让摩西用铜造了一条蛇放在一根杆上。弟兄，希望我们有时间挖出那些的金块来。那又一次他们需要水，摩西就拿起杖击打磐石，他一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里流出来。那正是约翰福音3:16很美的预表，基督就是那磐石。百姓没水喝，快要灭亡了，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那水表示圣灵，生命之水，反得永生。那注意，那不是摩西的杖，那是神审判的杖，他带着那杖审判了埃及，他带来了审判。那注意，那击打磐石的是审判的杖，是神的审判，你吃的那日必定死。那杖击打了基督，死亡击打了基督，即神的审判，把生命带给将灭亡的人，多美啊！不要忘记这点。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有一次他们需要吃什么东西，在磐石里找到水之后，那他们到了那里，发现蜜蜂在那里造了一个蜂巢，他发现岩石里有蜂蜜，跑到磐石那里。他们到了加利斯巴尼亚，我们准备要结束了，要结束聚会了，那开始叫医治的队列了。那注意，他们来到了加利斯巴尼亚，也许明天晚上我们若讲这里，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讲这一点，看是怎么带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和给各支派分地的。那注意，他们到了加利斯巴尼亚，加利斯巴尼亚曾经是世界的审判座，那地方有巨大的水井，巨大的水泉，许多小水泉从那里流出来，好像沙漠里的棕树林，多美的一个地方，这预表了神在天上伟大的审判座，那里有神的道，一本律法书，有天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的小水泉代表教会，神的审判在进行，传讲神的审判。他们到了那儿，就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哈利路亚，在边界上他们犯了一个大的错误，他们停在了边界上， 我的传道弟兄们，让我今晚对你们这么说，那我不是要报复你们，我爱你们，你们知道这点。今天有太多的边界传道人了， Amen， 他们待在边界上，神不让你待在边界上，要过去， Amen， 应许就在对面。于是他们派了一些的探子过去，各支派一个，共十二个，派他们过去。探子返回来后，带回了多可怕的报告，其中十个人说，我们不可能过去，不可能过去，哦，敌人太强大了，但那里站着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可以多去的。阿们，哦，那城墙很高，没错，他们的民都住在城墙内，人高马大，他们看我们就像蚂蚱，没错，但你看那十个人都是神学家，他们用知识的角度去看他们所看到的事儿。但是加勒和约书亚是仰望神的应许，神说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了你们去夺取的。哈利路亚，今晚这是人们在神的医治等各样事上所遇到的问题，那是属于你的，去夺取它吧。哈利路亚，神应许你走路，弟兄，你信吗？去夺取它。神应许给你生命，弟兄，你信吗？去夺取它。神应许给你喜乐，弟兄，你信吗？去夺取它。神说我要把它赐给你，那是你的，那不应该是让神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出去。神给他们土地，他们必须自己清理房子。阿们，那是你的，但神不会的把它硬塞给你的，你得自己去夺取那地。神给了你就是你的，起来去得到它吧。哈利路亚，那是你的选择。如果你也像那十个人一样抱怨，那就会在旷野里边久久的游荡，到了明天晚上还生着病。但如果你今晚就准备去夺取，那就是你的了。要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我要选择耶稣和他的应许。对魔鬼说的是个说谎的。阿们。神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是一块美地，约书亚说，是块很美的地。约书亚，你和加勒，你不为那是一块美地而高兴吗？我是的。阿们。约书亚和加勒带回了最初的证据，证明他们到过那个地方。我很高兴今晚我们的教会里也有见证，见证到过了什么地方，得到了什么东西，带回证据，证明今晚的圣灵与五旬节那天降临的圣灵是一样的。哈利路亚，做出自己的决定吧。你是要跟那些的神学家站在一边说我们不能夺取的，我们经历了卫斯理时代，我们经历了这个时代，但我们永远受不了那种狂热的东西，我们永远受不了那个，丢弃那些的东西。神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能夺取的那是我们的，我们能做到。荣耀，哈利路亚，今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去夺取。哈利路亚，那是你的，那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是给你们支架个人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是自由的选择。对我来说主是一样的，他被持守他的应许。对我来说他是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哈利路亚，我相信。哈利路亚，你信吗？现在是你选择的时候了。我们到了地的边界了，许多危险试验网罗我们已经安然经过，靠主恩典旅途不惧，跟随着古老蒙福的圣经，主的恩典领我过去。阿们。今晚我们就在应许之地的边界，圣经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那是你的，神应许了，神给你的应许跟给以色列人的一样好。他说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了你，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就是火柱，在你们前头行，领你们到那地。神的意志是你的，是神对你的应许， 他差遣圣灵引导你到了地去，让我们去夺取它。阿们，那是我们的。应许以色列人的同一位神也应许了你，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差来同样的神迹奇事异能，那他不会只是来硬塞给你，但你必须去夺取他。你一旦要去认领他，就会有亚摩利人站在那里拦阻，把他踢开。那老家伙说呢，等一等，你太兴奋了，那是个老家伙呢，把他给踢开。如果你带几个小婴儿的说，瞧啊，你妈妈说骄傲的真是可爱我，他将会像他爸爸，把他踢开。这地是属于你的。哦，某某某博士可以做非常好的祷告，那并没有什么两样，是神给的应许。如果不信且反对神的道，就把他踢开。那应许是给你的。哈利路亚！不要管他外表多天真多可爱，你可能有各种的尖塔，各种的殿宇，说着阿们，像一只快死的牛，但他改变不了神的道。神说我们能够夺取的，那是你的应许，是我们的。哈利路亚。哦，我感到太兴奋了，我知道圣灵就在这儿，那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同他们去了应许之地的同样的火柱，今晚就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照片一次又一次的拍下来，显出同样的神迹异能，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凭着信心，不要担心，我感到好像加勒一样，让我去那边扛那串葡萄吧。阿们。他们说，哦，这内地的人这么高呢，那有什么两样的？哥俩不是也大大的夸口吗？但有一天他遇到了大卫。阿们。魔鬼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这说法也影响了传道人，他们就在全国这样传，那前不久兴起了一个大卫，阿们，把哥俩的头砍了下来。我告诉你，以色列军队从北到西，从东到南击打了魔鬼，世界各地的伟大的医治聚会证明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也是医治者。哈利路亚，圣灵就是我们的大卫，阿们，那是这些事的引导者，我们相信他。让我们低下头对他说一会儿话。父啊，你是那位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那些非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父啊，还没有大地之前你就说出了道，于是灰尘泥土侵蚀等就形成了，因为神说了，我能看见他的道从他嘴里飞出来，穿过了那边的黑暗，于是原子就开始分裂，世界就开始形成。同一位神被挂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受死，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神啊，我们斥责这会堂里一切怀疑的魔鬼，求你今晚把这疑惑的阴影除去，让所有的男女经过这里时全心的相信耶稣必使他们痊愈，愿他们离开台上时举起双手大声赞美神，知道耶稣应许了并且会实现他的应许。求你应允父，除去一切的黑暗和怀疑，那圣灵绝对的掌权医治每个人，拯救每个人，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这是一件新事，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这么做，也就是来这里尽力为病人祷告，不运用辨别人心的恩赐。阿伦女士，你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我不需要告诉你你的毛病是什么，只是求就是了，你相信我说的都是事实。那请过来一下，我们仁慈的天父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祈求你使得得医治，因为圣灵的祝福就在这里，愿这位妇人接受他所求的。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他身上，阿们。那我明天晚上来向波斯弟兄做见证，告诉他所发生的事。姐妹请过来，你现在全心相信吗？姐妹，如果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就会做的，作为传道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为你祷告。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你乐意把它讲出来吗？过来告诉波斯弟兄，那么我就知道是圣灵在带领我做这些事，你愿意那么做吗？我们的天父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不管他身体有什么疾病，今晚愿的疾病止住，使得明天能来为神的大能做见证。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主，祈求你祝福这手帕所代表的那个病人，阿们。 先祝福你，让我们听见你的见证，姐妹，你愿意那么做吗？我相信的，你们现在相信他们，每个人要抓住圣灵，你看见病人走过来就说，神的，你必医治他们，你必使他们痊愈，你就成了这施工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这可能是哪个人的母亲，如果他是你母亲的会怎么样呢？姐妹，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神的，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我按手在这位可怜的母亲身上，祈求神的祝福临到他，成就他心里的愿望。圣灵，我照你的诫命这么做，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让我们明天听听所临到你的事儿。那姐妹请过来，你现在来全心相信吗？如果神今晚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对你行了什么事，你也听到我所说的和我对神所许诺的，我相信那这样我为这祷告的人数会多100倍。请你相信，你看到的已经够多了。你曾见过神辨别人心吗？你现在也知道我晓得你有什么毛病，但我没有必要说出来，否则就又开始了。如果按手在你身上，从我心底里告诉你，那同样的恩膏现在就在这里，你会信吗？天父，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魔鬼从这女人身上出来，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让我们明天听见你的见证。好的，姐妹，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吗？天父，我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我斥责行这事的魔鬼，并照着赐下这见证的圣灵，恳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就这事，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让我明天听你所发生的事告诉波斯弟兄。好了，姐妹不要哭，你现在处于边界线上，我们正要跨过去，你信吗？好的，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不是吗？不是你弟兄，是神，对不对？好的，你相信如果我现在求了他就会做吗？他告诉我要我说的事儿，有哪一次没有成就呢？从来没有，总是对的。那天他告诉我为病人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痊愈，你信吗？如果你信，我向你担保，你就会得到的。没错，耶稣，我来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却看见了那个鬼魔，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的，从这个妇人身上出去，叫他现在就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欢喜快乐的去，要感谢主，要真正的欢喜。你接受祷告后，那走了要说感谢你，亲爱的神。好了，姐妹，你相信耶稣现在必使你痊愈吗？天父，按手在他身上，奉神儿子耶稣的名祈求，叫那恶者离开他，愿今天成为他新的一天，愿他今晚跨过去，明天带着见证回来，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这位母亲，你过来，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如果我求他，他现在就会做吗？我们的天父，这位可爱的母亲站在这儿，我按手在他身上，现在有几千人也一起为他祷告，我们祈求神叫那魔鬼离开这个妇人，明天他要带着证据回来告诉牧师所发生的事，奉耶稣的名，也为神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那要这么说，那走了要说感谢你耶稣，感谢你耶稣，我多么感谢神。姐妹，你现在信吗？我们的天父，我按手在他身上，我祈求你，愿他今晚凭着信心离开这讲台时也能充满喜乐，凭着信心相信，这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要一直相信神持守他的道，我祈求他得到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去吧，姐妹，要喜乐，那请你过来，你相信我。好的，好的，姐妹，那我们会的。亲爱的神，为着他的朋友，我们祈求你来医治他。今晚他以基督徒的样式站在这里，而基督代表我们所有人，那个妇人无法自己过来，所以他要作为基督徒来代表那个妇人。我们作为代求者向你献上祷告，愿他的病好了，并在这里见证神的荣耀，阿们。神祝福你，那现在就相信你得到了，只要你能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好的，姐妹，这是为其他人的吗？好的，是为一个瘸腿的女士。天父，我祈求你祝福这手帕，当他放在了瘸腿的女士身上时，愿他能行走。求你应允父，现在就证明你自己是神。父，我为这位戴手帕来的妇人祝福，请你也医治他，父，奉耶稣的名，阿们。他指着底下那位瘸腿的女士，底下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她从很远的地方来，得了癌症，那是你瘸腿的原因，你快要死了不是吗？他们说你快要死了，他们是不是常要带你去医院，对吧？对不对？起来回家去吧，今晚就相信，回家去吧，就是这样。 相信神，回家去吧，你不需要受怕了。哈利路亚，瞧，这话不是我说的，圣灵就在这里。你信吗，亲爱的小男孩？亲爱的天父，这个孩子还太小，还没有信心明白这些事儿，他也不能明白圣经，因为还不够大，是他父亲带他来的。但亲爱的神，你是一切受造之物的神，你是一切能力的神，是那位无所不能的，你能医治。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医治他。那请大家都低下头，谦卑你的心，那闭上眼睛，奉耶稣的名，那一直低着头，等我说抬起头来时才抬起头来。那孩子的父亲，你会全心的相信吗？亲爱的神，我为这个孩子祝福，求你使他任何一点的小病都得到医治。当我按手在他身上时，愿神的大能临到他，使他得到这祝福。返回这里，为上下按手在他小小的身体上，我祈求你让他明天回来为神的荣耀而做见证。撒旦，你被赶出去了，奉耶稣的名。那现在你们去吧，荣耀你明天晚上再回来。你会来吗？姐妹，你是怎么想的？天父，你创造了天地，创造了星星和月亮，我奉耶稣的名把那恶者从这个妇人身上赶走，求你使他快乐地返回来。阿们，神祝福你。你怎么认为呢，先生？你会得到医治吗？你相信你在神面前吗？天父按手在这个男人身上，众圣徒也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你把那恶者从他身上赶走。阿们。你信吗，先生？去相信吧。好的，先生，你信吗？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差你的祝福临到我为了求福的这个人身上，奉耶稣的名，愿他今晚离开这里后就得医治。阿们。却不要相信，弟兄要喜乐。那为这男孩祷告吗？你相信耶稣必使他痊愈吗？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你会看到这孩子不同了。你愿意回来告诉我们这个不同吗？全能的神，我按手在这个小孩身上，祈求你除去那咒诅。当这对父母明天晚上回来做见证时，将会使整个的会众大吃一惊。主要愿他们知道，那些朝着信心前进的人必永不羞愧。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要疑惑，让我们明晚听你的见证。过来，姐妹，你相信吗？天父，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她，也求你使他们的医治临到。阿们。我相信姐妹。那请回来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那你怎么认为的，姐妹？哦，拿撒勒人耶稣，神的儿子，这妇人站在这儿，双手十指交叉，若是耶稣迟来，他就会这样十指交叉安静的死去。神的趁他还活着，神才清楚，原来越过挂在了上方的乌云，抬头看到远处，看到了行医治的神就挂在远处的十字架上而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姐妹，你相信？哈利路亚。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愿她凭着信心摘掉戴在瞎眼上的眼镜，求神恢复她的视力，奉耶稣的名愿她得到视力。阿们。请告诉我们将发生的事。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向魔鬼挑战，奉耶稣的名。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姐妹身上，向不信挑战，从这妇人身上出来，叫她去得到医治。阿们。你的母亲，天父，我按手在这位代表了母亲的男孩身上，愿他母亲的脚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姐妹，你很烦恼，没事。好的，天父，我祈求你，愿这个妇人的病得痊愈。我按手在她身上，是靠着神书写之道的权柄和圣灵所做的见证，愿她得痊愈。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什么，比利？对的。好的。
That all those prayer cards with the letter K on line up over to my right。
那你这手帕是为他的吗？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这块手帕上。圣经教导我们说，人们从保罗的身上拿了手帕去，因为他们看见神与保罗同在。我们不是保罗，但你仍旧是耶稣。我祈求神，你被谴责搅扰这女孩父亲的腿的魔鬼和这女孩身上疾病的灵，愿他们都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姐妹，明天让我们知道那主已经发生的事。哦，神呢，这个男孩是代表的姐姐，你小时候在一起玩过， 他姐姐的神经坏死了，但耶稣是活着的，我奉耶稣的名送出这手帕，愿那个女孩明晚回来这里，见证了复活的荣耀还有大能。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背上的病，使你痊愈吗？弟兄，若说我能医治你而不做，那么我就是个畜生。但我知道那位应许我的说，你要使人相信你。我说他们不会信我，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他说在他们面前行这些神迹，他们就会信了。你愿意现在信吗？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照着这人的见证，你知道万人的心，我谴责他背上的病，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病和他身上各种的小病都离开他。阿们。你全心相信我们，那就过去弯下腰摸你的脚，直到你能用手来碰到脚。你信吗弟兄？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神愿这人康复，脱离每一种疾病，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你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吗？你现在得医治的都结束了。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只有天父。按手在我姐妹身上，求神用来叫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大能，使他的身体活过来，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信吗姐妹？那这么说去吧，要喜乐，说感谢你主。哦，这孩子是畸形族，姐妹，如果神叫这个畸形的脚变直，你愿意赞美他们？你相信神差我来做信心的祷告吗？那当我手抓着这孩子的脚，圣灵就在这里，我所说的神的天使就站在这里，我要把手放在了身上，奉耶稣的名祈求，叫这畸形的脚变正常，明晚带他来见证神的荣耀。你把他带回座位时，坐起来观察他的脚发生什么变化，奉耶稣的名。也为这姐妹，主啊，求你应允。天父，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我姐妹祝福，求神的荣耀，为神的荣耀这样求，阿们。天父，奉耶稣的名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谴责了身体上的疾病，阿们。要相信姐妹。天父，按手在这位可怜的母亲身上，奉耶稣的名求你赶走那恶者，阿们。那朋友们，我不是要粗暴，但是你不可以浇灌魔鬼，没错，你必须让他们知道谁是老板。我们现在是老板，因为耶稣在这里，阿们。他是我们的大哥，我们的救赎大哥就在这里，哈利路亚。好的，那个畸形族的孩子的妈妈，看你孩子的脚。好的姐妹，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神的荣耀临到这妇人，他必得医治，阿们。天父，我为我的这位弟兄祝福，我祈求神愿着叫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神的荣耀，那此时就站在这里光的样式出现的使人复活的伟大圣灵，他在我的魂里边燃烧，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命令这魔鬼离开他，阿们。你信吗先生？如果你信就可以得到，耶稣这么说的，阿们。你信吗姐妹？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这个妇人身上，这时赐恩膏的圣灵就在祭坛这里，在人们中间运行，我奉耶稣的名求愿他得痊愈，阿们。好的，孩子他爸现在要全心的相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出来撒旦，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他必得痊愈，阿们。你知道现在你什么都能听见了。好的，去吧，要喜乐。好的，天父，我为我这位姐妹祝福，奉耶稣的名祈求，愿神的大能永流通过他的全身，从头顶到脚跟，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痊愈，阿们。姐妹就是这样，行，圣灵若能找到地方做工，可以找到就立刻涌进了通道里，阿们。当你一信病就没了，但你必须相信神不会逼着你信，你必须要盼望，这样它才会降下来，哈利路亚。你信吗姐妹？准备好打开各条的通道吗？奉耶稣的名，我祈求圣灵临到我们姐妹医治他，阿们。天父，我为我的这位姐妹祝福，祈求圣灵医治他的全身，从头顶到脚跟，我奉耶稣的名挑战魔鬼，退回去吧，阿们。你信吗姐妹？那么去吧，赞美他。姐妹你怎么想的？你相信主能做吗？你要把一切的结石都除去吗？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主要求你祝福他，医治他。我很高兴主带我出来了，奇妙的耶稣， 神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这里所有的通道都打开，让圣灵的水流涌过每一个灵魂，让信息像洪涛一样淹没疑惑，照亮那个人，使他们的身体活过来，奉耶稣的名。去吧我的弟兄，要相信。姐妹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一手按在他身上，一手按在手帕上，奉耶稣的名，我为他们俩祝福，愿他敞开心，感受到圣灵的大能进到他全身。主啊，你对我说，只要你能使人相信，祷告是真诚，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主啊，我正在这么做，愿这妇人除去一切的疑惑，愿圣灵医治他。阿们。你现在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的，这是你的应许，不是我的，我只是顺服于你。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我弟兄祝福，叫他的身体得医治。奉耶稣的名，你信吗弟兄？奉耶稣的名，我为我的弟兄祝福，叫他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你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吗？你要是注意那边那个小孩的变化，你要是从现在到未来的八到十个小时内观察一下，我说直到明天下午五点钟，你观察一下那小孩的变化。我凭着永生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向你保证，神必医治那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你信吗？耶稣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你在几个小时后注意到了孩子的变化，你愿意回来做见证吗？那么我为这孩子祝福。圣灵那位站在这里的伟大天使，他曾在那里站在我身边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谴责这魔鬼，但孩子还在母腹里时你就伤害了他，但现在他是在神的面前，恶鬼从他里面出来，他得医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这手帕这布和这个男人祝福，父啊求你医治他们。阿们。去吧我的弟兄，要相信。你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他身上，我向那使他生病的魔鬼挑战，我宣告他再也不能够控制他了。耶稣死了又活了，现在借着死亡他成了浸泡着他生命的玛拿，并赐给他的圣徒，也带给他们生命。这玛拿若是在里面，哈利路亚，基督就在信徒里面。奉耶稣的名，撒旦离开他。阿们。主的诫命。好的，神啊，我祈求你医治他们两个，我按手在肩并肩站在这里的两个妇人身上，愿天上的圣灵像玛拿一样从荣耀里降下，喂养他们的魂，愿他们除去一切疑惑的阴影，从此刻起病就好了。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我全心的相信，明晚带来一起来做见证。好的，要相信，为你女儿要有信心。那你信吗先生？奉耶稣的名，我祈求神叫魔鬼离开我的弟兄，愿他因神的荣耀而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弟兄，你信吗姐妹？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神叫魔鬼的能力现在离开这个妇人。奉耶稣的名，阿们。哦，太美妙了，我相信我们击中了要害了。阿们。我祈求神的大能使我们的姐妹痊愈。阿们。你相信神会除去那白内障吗？天父，我奉耶稣的名为这位妇人祝福，我谴责这白内障，这些使人眼瞎的灵，你不要死去，出来吧撒旦，那是死亡的能力，但生命的能力今晚就在这里，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中离开这个妇人吧。阿们。去吧，奉耶稣的名领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女士。神啊，你现在俯瞰那个氧气罩，这里站着一位提着快死的孩子祈求的父亲，我斥责着死亡的魔鬼，祈求神要生命下到那氧气罩里，就是住在至圣所里的耶和华的荣光，因着今晚这位父亲的信心运行到那氧气罩里。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听到将发生的事。姐妹是什么事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姐妹身上，带着口里和心里的信心祈祷，朝向着做出应许的神。奉耶稣的名，我祈求了得医治。阿们。弟兄你信吗？预备好了吗？ 那些通道都打通了吗？你已经预备好圣灵现在做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父啊，为信心的祷告祈求，照着这人的见证，愿他的心敞开。我祈求神，愿圣灵从头顶到脚底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去吧，赞美他。你信不信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耶稣的名祈求，叫那疾病离开他，阿们。去吧，姐妹，要欢喜快乐。你信吗？奉耶稣的名，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祈求圣灵临到他，医治他，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奉耶稣的名，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为神的荣耀，愿他得痊愈，阿们。撒旦，你是个说谎的，我们凭信心守住了。奉耶稣的名，我们姐妹必得痊愈，阿们。好的，姐妹，你现在信了。真的，奉耶稣的名，我按手在这个瘸腿的妇人身上，祈求神从现在到明晚的某个时间，让这个拐杖就放在台上，他要得痊愈。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去吧，相信吧。好的，姐妹，你也一样相信吗？从现在到明晚的某个时间，当我们过来做见证时，这些拐杖都要放在台上，你要赞美神。你相信这点吗？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位可怜的妇人虽然年纪老迈，头发灰白，但主要我想起了那位国会议员阿普肖，坐在轮椅上已经86岁了，但你就是复活和生命，你能把钙放进骨头里。我祈求你医治他，明晚能来到这里。过来，姐妹，奉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这位年轻的妇人，愿神的能力进到在里面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一个见证，让你相信。你的毛病是什么？那叫如果这些的畸形都变直了，你愿意来做见证吗？神的挽手在这孩子身上，知道你创造了这个孩子，魔鬼搅扰了神所种下的种子。现在我们奉耶稣的名，命令着魔鬼从这孩子身上出来。耶稣来要把撒旦所干的恶事矫正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也借着在哥哥拉所应许的宝血，阿们。明晚我要再见到这孩子，那带着见证来。先生，你信吗？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这个男人身上，祈求神将那折磨人的魔鬼离开的，从他里面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弟兄。去吧，要相信。姐妹，你信吗？神的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奉耶稣的名为这妇人祝福，使得得医治。撒旦出来，阿们。太美妙了，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个就是那个，我感到太奇妙了。哦，耶稣啊，神的儿子，我为这妇人和他手里的手帕祷告，神的愿一切疑惑都滚开，愿他站着说你得不到的鬼魔都滚开。我知道那吓唬人的老魔鬼现在就悬在这妇人的上方，我感到他的做工，试图要叫他不信。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这妇人身上出来。奉耶稣的名，现在举起手来赞美神，喜乐的走下台。神祝福你的心，你在正确的地方，在正确的泉源边，你相信耶稣现在被神的痊愈吗？全能的神呢，赦免这小男孩的一切的过犯，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祈求，叫做折磨你的魔鬼被打败。耶稣，这男孩要来到你面前，用信心的膀臂把他献在宝座前，是你邀请他来的。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现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相信你的一切重担都卸掉了吗？你愿从现在起为他而活吗？快乐的走下讲台去受洗吧，阿们。你信吗，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我的弟兄祝福。奉耶稣的名，你使他的眼睛得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他祝福，阿们。去吧，要相信，我的弟兄。你信吗，我的姐妹？我命令了魔鬼，疑惑的魔鬼，唯一的罪就是不信。我叫一切的不信都被扫除，除掉心里所有的重担，让神的光照亮黑暗，照进他的魂里，让新生命进来， 你说你必更新我们的生命，如鹰返老还童。那老鹰无论有多老，每隔几个小时他就返老还童。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全能的神，今晚还有许多人不能来这里，他们送来的手帕我用手抓着，对一个用的手抓住手帕不配的有罪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可怜的做法，多可怜的事啊！但神的，你在何处我能够找到圣洁的手呢？只有天上才有。我这么做是因为你吩咐这么做，主要照你的命令。我斥责一切的魔鬼，愿这些的手帕医治要放的每一个病人，为神的荣耀，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么听众中没有祷告卡的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在这里，要使你痊愈。我相信耶稣现在就会医治你，你相信这个吗？不要尽力打退那不信的灵。没错，你们站起来。那我们在这里了，我们在边界上了，应许就在这儿，让我们得到它。神应许了要除去一切的疑惑，让圣灵神的能力进来。神的，我现在祈求你，好像约书亚站在谷中一样，说那地是美地。主啊，我们要过去得到它，我们奉耶稣的名而来。我要赶走一切不信的灵，为神的荣耀祈求主，叫离开的人没有一个软弱的。阿们，大家都赞美他，把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